我一直在讲，主告诉我我在限制他。我为什么会限制他呢？原因之一在于我的懒怠，我不想付出努力，竭尽所能更上一层楼去做更多事。还有一点是因为我害怕失败。过去两天我一直讲这些。另一个因素是，我觉得自己不够格。事实上我也的确不够格。我知道大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，总觉得自己不是绝顶聪明之人，一想到更远大目标，事业不断发展，能影响更多人等等，我们便觉得自己不够格。事实是我们靠自己都不够格。有段经文是耶稣的话语，约翰福音15章5节，他说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需要走到自我的尽头，你需要说，神啊，我并不够格，我并不聪明，无法独自完成。可经文还说，腓立比书4章13节，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。因此你要平衡二者，对，没有神我什么也不能做，但靠着基督我凡事都能做。我们要怀有神圣的不满，对自我和自身能力抱以神圣的不信靠，但同时对神和他要透过我们成就之事满怀绝对的信靠和完全的信心。因此神必须解决我的问题，并说，没错，你是不够格，但我已在你身上下了30年功夫。到他跟我说话的2002年时已经34年了。他说，我一直在预备你，你要信靠我。继续讲之前我先说一下，我母亲在2009年去世了，就在她去世前我去看望她。母亲为我工作了20年，负责拆邮件，她通过我获得了很多共鸣，非常热爱事工所做的一切，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祝福。她是一位非凡的女士，极大的祝福。就在她去世前我去看她，她想听我讲事工的事，我们在海外的服事及当下各项服事，于是我将我们的成长讲给她听。我的母亲听后备受祝福，随后直视着我说道，安迪，你知道这些是出于神。我说，是的妈妈，我知道是神成就的。然后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说，以你的聪明做不到这些。而我也十分同意，以我的聪明确实做不到，并且一点也不困扰我，一切都要归功于神。无论是我生命中的所有好事，还是我们所看到的奇妙之事。最近我在我们的圣经学院讲道，我们刚刚重新开课，昨天有人来找我，眼含泪水。这事工改变了他的生命，人们开始真正领悟神的话语，这不是我成就的，是神，是神在成就这一切。因此这也是我的问题之一，神啊，以我的聪明做不到这些。事实是我的确不够聪明，但若我信靠他，就能成就超越自己之事。你用不着以简历才华和禀赋限制神，并说，神啊，你绝不会使用我。神喜悦使用不完美的人，这正是哥林多前书1章26节所说的，弟兄们呐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、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我记得接下来的第29节说，他这样做是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神喜悦使用不如别人的人，将他的超加在你的自然上，这样人们看到超自然之事，就会把一切归功于神而非你。所以不要觉得，神啊，我不够格，你怎能使用我。嗨，神喜悦使用不够格的人。克里夫顿·库尔特是我的朋友，他很土，可他非常了不起，现在他已与主同在。克里夫顿·库尔特曾与我一起在英国，总之他很有名，有所大学邀请他去讲道。我记得是在苏格兰，应该是在英国某地。克里夫顿很聪明，但没受过教育，他没有各样学位等等，不高雅也不光鲜， 他是个乡下牛仔。而克里夫顿在大学里运用了很多智慧，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，他们以此为荣，并对学历不如自己的人嗤之以鼻。克里夫顿并没有想方设法把自己塑造成特殊之人，好让他们接受自己，而是直接走进去。大学为他安排了一个小时，克里夫顿走进去后开始自嘲，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是个老牛仔，微不足道。他以自贬式幽默解除了这些人的戒备。随后他说，但看看神在我生命中所成就的。他开始谈论神，对人们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他们取消了全部课程，所有人都聚在一起。我记不清他确切讲了多久，应该是讲了一上午或一整天。看到人们得了医治和释放，倘若他想以才智面对这些知识分子，肯定会遭到拒绝。但他只是走进来，开始谈论耶稣，谈论神如何使用人，讲述神喜悦这样做。所以不要让自卑和所谓的身份阻碍自己。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、卑贱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他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还有一点，很多人会为此震惊，但对我来说这是最重大的。我限制神，不竭力挑战自己。践行神呼召的最大原因是我害怕若自己看到了成功，看到了增长，达到了世人眼中的成功，我就会失去与神的关系。我见过许多人，主要是传道人，当他们声名远播，便狂妄自大，自以为比别人都强。我参加过一些传道人特会，他们根据你的重要程度安排座位，很重要的人坐前排，我被安排在后排。这样的事很多，我不想这样。对我来说，我与神的关系重于一切。彼得前书第五章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嗨，我可不想骄傲自大，也不想遭神阻挡。箴言十六章十八节也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我见过很多人一兴旺发达，就变得骄傲自大，结果破坏了他们与神的关系。我个人认为，结合大卫与拔示巴通奸的那章来看，该章前几节经文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在傍晚时起床。换句话说，白天他在睡觉，那时他很无聊，而那是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是王，他很成功，却因战事微小，便没亲自去行他受膏要做的事。他当时兴盛富足，成功已经实现了他的意向。大卫白天睡觉，晚上狂欢，这才惹出了麻烦。最终他杀了拔示巴的丈夫，他经历的所有挣扎都与骄傲有关。神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责备大卫说，大卫，你怎能行这大恶，犯罪得罪我呢？大卫与拔示巴通奸，大卫杀了拔示巴的丈夫，这些都是罪。但神说，你犯罪得罪了我。他没有说你犯罪得罪了拔示巴，也没有说你得罪了乌利亚，尽管那都是事实。于是大卫得到了神的话，当他为这罪悔改时，你可以在诗篇第五十一章读到，他说，我得罪了你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其实这就是他不信靠神的表现。在责备大卫时，神说，我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我给了你这，给了你那，我给了你一切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赏赐给你，你为何要这样轻视我，违背我？真正让神伤心的不仅是通奸和谋杀，虽然这些都很糟糕， 而是大卫曾全心倚靠神。他信靠神，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，完全与神连结。可当他成功了，他便受蒙蔽，以为自己不再需要神。在他看来，自己成功了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他不必践行神的呼召了。却在此时他堕落了，而我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不想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因此我限制神的最大恐惧是，我心想，神啊，如果我真的开始触及很多人，财务状况越来越好，影响力越来越大等等，我有可能会被冲昏头脑，令我失去与你的关系。我不想那样，我宁愿隐姓埋名，无人问津，也不愿失去与神的关系。我知道多数人并不这样想，但我可以如实地说，这是我最大的阻碍。我那时很害怕，我是否能承接得住，这会不会让我放弃寻求神，失去与神的关系。最后神对我说，我花了34年预备你，此事上你必须信靠我。我可以实话实说，神真的保守了我。今天的我更爱神，更加倚靠他。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成果，一切越来越好。我并没因此而失去与神的关系，我把一切归功于主。我承认这是个潜在问题。我要对一些观众说，你可能怀着异象，也知道神要你做更多事，会有增长等等，但你还没看到，是因为神太爱你，他不希望你骄傲自大，不想让你脱离他。很有可能是神在拦着你。在我个人生命中，自打1968年起，我就知道神要让我做什么。虽不知其中细节，但我大致知道神对我的计划。55年来，我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。但当时已经34年了，我一直没看到异象实现。就好像我里面有巨大异象，而外面只看到微不足道的结果。这让我很沮丧，曾几何时我很失望。但回过头来看，并非神不想让我触及人们，而是神太爱我，他不想把我放在我接不住的位置上。他在等待我成长成熟，等待我能够接受他要赐下的祝福，而不被冲昏头脑。我相信你也是如此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并不是说让异象成为你生命的全部，被异象完全占有，不，你要被神充满。但是若你与神建立了关系，若你真的与神有关系，你已将自己交托给神，并且正聆听神的声音，我保证神一定会开始向你显明，他为你预备了超越目前经历的计划，他希望你触及前所未有的领域，他会在适时带你进入。因此你要把最主要之事放在首位，意向并非主要，最主要的是神，必须把神放在首位，目光必须集中于神。而当他对你说话时，你也要克服自己的懒怠，因为要付出努力才能完成神的旨意。你需要克服自卑感，即使你不合格，神也会使自己呼召之人够格。他并非呼召有资格之人，而是使蒙召之人合格。然后你要振作起来，并意识到无论如何你要面对失败的恐惧。最后你要信靠神，相信他会保守你，持定正确关系。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，我的这本书对此做了更详细阐述，你可以从中了解具体细节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经历类似的事。神对你的生命有伟大计划，神从未创造任何平庸之辈或失败者。有些观众现在却觉得自己是失败者， 这不是神命定的，也不是说神的旨意会自动实现，而是意味着你有可能限制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。看看以色列人，我们便可肯定，神从未想让以色列人死在旷野，那不是神的旨意。这一切不由神主宰。民数记第13-14章，神没有强迫以色列人悖逆。不，神的旨意是让他们进入丰饶之地，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进入一切美好。是他们限制了神。而我在讲，我们狭隘的思想限制了神，我们因自满和懒怠限制了神，因害怕失败限制了神，因自觉不够格限制了神。我们要克服这些。神想使用我们。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，这档节目全世界都能听到，不仅是美国，整个世界似乎都失去了理智，觉醒主义和怪异之事频频发生。神希望在基督徒中兴起人。现在正在收看的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。我并不认为观众中会有一大群非信徒。收看本节目的都是基督徒。神要使用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和光。神要兴起我们。而我要告诉你，我每月光电视节目费用就要数百万美元。这还不包括运营事工所需的其他各项费用。然而，就算我每月花1-2000万美元，仍然有些认识你的人永不会认识我，他们永远不会在电视上看到我。不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做主的工作。神要使用你们每一个人。神已将你们安排在战略位置上。有些人从未听说过我，但他们认识你，你正在影响的一些人，我永远无法影响到。为了神能完成他对这世界的计划，扭转愈演愈烈的黑暗，他需要你站起来，需要你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。你里面已经得到了奇迹。没有我们，神不会创造奇迹，他要通过人运行。以弗所书3:20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倘若你不让这大力运行，便不会成就。神想使用你，其他人所需的奇迹就在你里面。如果你不站起来，开始实现神在你生命中的意象和呼召，就会有人得不到神通过你为其预备的祝福。总不能靠我，靠教会牧师，或靠其他人完成神对你的呼召。你们每个人都要站起来。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些内容，我仿佛能听见世界各地的电视在换台，但我要对还在聆听的观众说，神在对你说话，你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，不仅为你自己，也为他人。他们的奇迹就在你里面。我们的电话中心已经有人在旁守候，我们每周7天全天候开放，工作人员会为你提供产品，我鼓励你致电，同时也有人会与你一起祷告。接听电话的绝大多数人，也许 95% 或更多，他们辞职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和家园，来到恩典圣经学院。他们已经迈出了信心的一大步，正在接受神话语的喂养，被神的话语充满。他们可以与你一起祷告，帮助你，因为他们经历过同样的事，已经走出了舒适区，开始相信神。因此，你可以拨打屏幕上的号码。工作人员不仅能为你提供产品，还可以服侍帮助你。我真心鼓励你致电。我心中有感动，我知道自己并没如常逐节教导，但我知道神在引导我眺望你。很多人的生活与神对我们的计划相差甚远。我知道神正在眺望大家，而你的心也感到被眺望了，但却不知何去何从。请获取这些材料，请致电让同工与你同心合意祷告， 别让这感动转瞬即逝。我知道有些人在清晨观看，你正在上班路上等等，有可能很快就忘了。你需要做点什么，别让感动消逝。我要告诉你，当我这样做时，我认为神所赐话语中第二重要的启示，就是我限制了他。我知道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。你要做出决定并做些什么。